微的来。
虽然你是高高在上，但是顾念我们这些在地上卑微的人。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走向灭亡。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走向灭亡。
但你怜悯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有拯救，有盼望。
但是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得拯救，有盼望。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阿爸父神，我们特别为着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和朋友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特别为今天来到主你面前每一位的亲朋友弟兄祷告。
因为我们当中很多都担着劳苦愁烦，
因为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担着劳苦愁烦，
很多的事情都缠累着我们，
好多事情都缠累住我哋，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你帮助我哋每一个人。
有身体病痛的主啊，求你医治，也求你赐下安慰。
有身体病痛的，求主你医治，亦都赐下安慰。
有些心里面有非常重的愁烦，肩上有很重的担子的，求你赐力量。
心中有愁烦，有好重的担子嘅，就求主你赐下力量。
我们也求主你复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主你复兴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愿意来追求你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愿意的追求主你的话语，
也都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地方做美好的见证，
也都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地方作美好的见证，
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更多的人来到透过我们认识主耶稣，
成为你荣耀的儿女，
成为你荣耀的儿女。
我们也将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都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
我们将教会各样的事工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里。
求主帮助我们的众领袖，
求主你帮助我们的众位领袖。
当我们在思想，当我们在计划以后的事工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过以后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眼目单单仰望耶和华，
我们都可以眼目单单仰望耶和华，
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可以明白主你的心意，
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走在主你的心意当中，
把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意念都放下来，
将我们自己的血气、意念都放低。
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来使用祝福我们的这个教会，
就求主你使用和祝福我们这个教会，
在布兰顿这个地方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在 Brampton 这个地方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
我们也特别为着今天的讲员于斌牧师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今天的讲员于斌牧师祷告，
求你使用他，
求主你使用，
高抹他的口，
高抹他的口，
但愿他说出的每句话都带着从你而来的能力，
愿他每一个的说话都有带着从你而来的力量，
让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众人得益处，
让你的名字得荣耀，让我们众人得好处。
求主你赐给我们都有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谦卑受教的心，
聆听的耳朵，
聆听的耳朵，
来听你自己的话语，
来听你自己的话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阿们。
好，亲爱的 Brampton 真正为一个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 Brampton 的弟兄姐妹早安，
我是第一次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好感恩。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位弟兄姊妹当中，我很感恩。
我哋远东广播嘅冯俊牧师都系我嘅导师。
远东广播的冯俊牧师是我的导师。
佢之前系大家嘅牧师。
之前他是大家的牧师。
所以远东广播同埋 Brampton 俊伟，我哋系好似一家人咁。
所以，远东广播跟 Brampton 教会，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我哋都好感谢大家喺过往嘅时间，
感谢大家在过往的时间，
俾我哋好多嘅祈祷支持，
给我们
感谢主，
给我们很多的祷告支持，感谢主，
都代表远东广播系多谢各位弟兄姊妹，
代表远东广播多谢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哋当中有一啲系广东人，所以我刻意讲啲广东话俾你哋舒服啲。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 是广东人，所以说我开始说几句广东话让你们舒服一点。
其实我是山东人。
其实我是山东人。
这个在我来加拿大之前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
在我来加拿大之前我一句广东话都听不到。
昨天的时候也是一间浸信会的牧师对我说一个传道人对我说。
在昨天的聚会当中有一位的传道人跟我这样说过，
他说有一天他们教会的有一位弟兄姊妹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说他教会当中有一天有位弟兄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浸信会已经如此开放了吗？
他说我们今天的浸信会是不是已经是很开放的呢？
我们都已经接纳灵恩派了吗？
我们已经接纳了灵恩派。
他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我问他为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为什么我们请于斌牧师来讲道呢？
他说为什么我们请于斌牧师来讲道啊？
他说他是讲方言的。
他是说因为他是讲方言的。
我说我真的不是灵恩派。
那我说我不是真的不是灵恩派的。
我也真的不会讲灵恩派所讲的方言。
我也不会讲灵恩派所讲的方言。
我会讲的方言就是广东话。
我可以讲的方言就是广东话。
原来是当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原来我当年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教我神学的老师。
有位教我神学的老师。
李思敬博士。
李思敬博士。
他当时其实我们的神学院说好是用国语来教学的。
我们神学院是用国语来教学的。
但是那一年因为师母得了癌症。
因为那年师母得了癌症，
所以老师的压力很大。
所以老师的压力很大。
他说我要用我的母语，就是广东话来教课。
他说我要用我的母语广东话来教学。
我们班呢一共有两个人是完全听不懂广东话的。
我们班上有两个人是完全听不懂广东话的。
一个是我，还有一位台湾的弟兄。
一个是我，一个是台湾的弟兄。
神学院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翻译。
咁神学院就为咗我哋安排咗一个翻译，
但是翻得不太好。
但系翻译唔系好好。
所以等于那个旧约的那一课，我学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喺嗰年嘅旧约嗰科咧，我学唔到啲咩嘢。
所以我回去以后就很痛苦。
我翻到去之后就觉得好痛苦。
我就跟神祷告。
我就同神祷告。
我说神，我这么艰难的进了神学院。
佢话我咁艰难嘅入咗神学院。
圣经一共两部分。
圣经只系两部分。
前面一半叫旧约。
前面一半就是旧约，
后面一半叫新约。
后面那半是新约。
现在我在跟老师学旧约，但是我居然听不懂他说什么。
虽然我现在是跟老师学旧约，但是我竟然听不到他说什么。
我说神，我跟你求一样东西。
神啊，我求你一件事。
求你给我一个方言的恩赐。
求你给我一个方言的恩赐，
让我能听懂广东话。
让我可以听得懂广东话。
祷告了一段时间。
祷告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老师来上课。
有一天老师来上课。
当他来到台前张口用广东话开始教课的时候，
当他在台前开口用广东话讲道的时候，
突然之间我就觉得那个脑子里面有一个塞子啪一下就通了。
突然间我觉得我脑好像有个塞是打开了，
突然之间所有的广东话我百分之百都听得懂。
忽然之间我百分之百的广东话我都可以听得懂。
从此我就得了听广东话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
所以从此我就得了一个听广东话翻译方言的恩赐。
所以这一次来多伦多主领大多培灵会的李秀全牧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所以今年来到多伦多这个主领这个
大多士培灵会的李秀全牧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说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这个说明这个今天很多灵恩派所强调的那个方言不单单只是那种人听不懂的方言。
他说今天灵恩派所着重的不是那些单单人听不懂的方言，
原来方言也可以是人听得懂的方言。
原来方言也是人可以听得懂的方言。
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所得的那个方言的恩赐都是各地的乡谈听得懂的方言。
在当日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所讲的大家听得到的都是那种听得到的听得懂的方言。
但是为什么神给了我这个方言的恩赐？
但是神为什么会给我有这个听方言？
后来神就带领我去到一间广东话的教会。
后来神就带领我去到一间广东话的教会，
就是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会。
就是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会。
我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语堂。
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语堂。
当时所有的同工都是香港人。
当时所有的同工都是香港人。
那么我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国语的同工。
我是唯一，大概是唯一一个的国语同工。
当时教会的官方语言是广东话。
当时教会的官方语言是广东话。
所以当我加入教会跟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我的广东话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当他同一起服侍的时候，我的广东话已经没什么问题。
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讲什么我都听得懂。
他们开会的时候，他讲什么我都听得懂。
他们骂我，我也知道是骂我。
他骂我的时候，我都知道。
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上帝有一样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有恩典。
凡我们在侍奉当中所需要的恩赐，神没有一样不给我们的。
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神没有一样是不会给我们的。
上帝给我们恩赐是为着传扬他的救恩，
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要传扬他的救恩，
是为着显扬他的名，
是为显明他的名字。
远东广播到今年我们向中国、来传讲福音已经整整有70年的时间。
远东广播传扬神的福音整到今已经整整有70年的历史，
在中国叫做良友电台，
在中国叫做良友电台。
上帝把许多有恩赐有能力的同工带到远东广播的里面，
上帝带领了很多有恩赐有异象的 同工去到远东广播。
在过去这么几十年，一代一代的远东的同工都在这个福音媒体的岗位上服侍，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他们都是很专心的在这个福音的广播媒体上。
我们为的就是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传扬主的福音，来显扬他的圣名。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他的福音，他的事工。
那么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的为我们祷告，
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的为我祷告，
也鼓励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祷告团队当中，
亦都鼓励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嘅团队当中，祷告团队当中。
现在中国的教会所面对的是非常大的逼迫和患难。
因为今日中国教会所面对嘅挑战同埋破坏系好大嘅。
远东广播，我们在中国其实也面对着很大的患难和压力。
远东广播喺中国亦都系面对着好大嘅困难同埋压力。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微信的祷告群，也有一个 WhatsApp 的祷告群。
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和一个 WhatsApp 的祷告团。
每天早晨我会写一篇祷文，发出录一篇的祷告。
我每一天早上的时候都会发出一篇我录了的祷文。
那么就带领着中国的加拿大的弟兄姊妹一起为着神的国度，为着教会，为着中国来祷告。
带领着大家弟兄姊妹是为了中国，为了加拿大来到的事工祷告。
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负担，讲完道之后呢，你们也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加你们进这个祷告群，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呼求守望祷告。
大家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的，可以在讲道完之后散会之后来找我，我可以将你加入去我们这个祷告团，一起为这个祷告为事工祷告。
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所要学习的这一段圣经，发生在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圣经是记载在耶稣带着门徒去耶路撒冷的路途上。
那么在这个路上呢，你会发现他们当中其实是激流暗涌。
在路上的时候，大家其实注意到他们是满有激流暗涌，
里面有很多的张力或者是冲突矛盾。
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张力矛盾。
第一，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义无反顾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义无反顾的走上十字架路上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他那些跟从他们的人，他们是害怕，他们是恐惧，他们疑惑，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门徒是疑惑、恐惧，是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很明显的，门徒跟从耶稣的人跟主是不同心的。
他很显明的就是说，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他们不是同主一 同心的。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对救恩、对主意味着什么。
他们根本不知道去耶路撒冷为救恩所做的事将会是意味着什么。
那么主耶稣随后就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将要面对的逼迫、患难、十字架的苦难。
主耶稣跟着就跟他们说，主会在耶路撒冷面对的挑战、困苦和患难。
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跟从主的一个门徒，当你听到主要受苦，听到主的死、主的复活，你会有什么反应？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跟随主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你听到耶稣会是受困苦、受患难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想？
你可能会很害怕，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能你会很害怕，不知道讲什么。
可能你很有怜悯的心肠，你会来安慰主。
可能你有很怜悯的心肠，你会安慰主。
但是你一定不会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随后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所说的这样的话。
但是你应该就不会好像圣经讲给我们听，耶稣最亲爱的门徒约翰、雅各和约翰他们所讲的话。
他们两个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了一段跟主耶稣所讲的话，你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他们两个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讲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主耶稣说他要怎么上十字架，怎么受死，怎么复活，怎么被苦待。
主耶稣讲他将会怎样上十字架被苦待。
但是这两个人却对主说，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但这两个门徒却来到主的面前，他说将来你荣耀当中、一个我们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
他们跟主所要求的，跟主所说的完全是两件事。
他们跟耶稣所要求的和、他们所讲的是完全两件事。
那么后来其他的门徒的反应是什么？
其他的门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很生气，很愤怒，很不开心。
很激气，很愤怒，很不开心。
那这些门徒是不是因为这两个人的灵性好差，这两个人没心没肺，所以他们很生气呢？
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灵性高过、雅各约翰，是、为他们无心无肺的、行动来到、激气呢？
我想大概不是这样。
我想大概都不是。
我猜呢，可能每一个门徒都想在荣耀里，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
我猜就那些门徒其实个个都有这个心智，就是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
可是大家都没好意思说。
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说。
那结果就是这两个人讲出来了，
但是结果被这两个人讲了先，
那其他的人就很生气。
所以其他人就觉得激怒了。
那你们两个人，一个人坐右边，一个坐左边，那我们坐哪儿啊？
他说你一个坐右一个坐左，那 我坐哪里啊？
所以他们很生气。
所以他们很激气。
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在这条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你可以说这些门徒是各怀鬼胎。
所以在这条、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其实都是各怀鬼胎。
他们跟主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跟主所思想的是完全不一回事。
他们要走的也跟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一条路。
他们所走的也都跟耶稣基督所走的不是一条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张力？为什么门徒跟主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为什么门徒跟主耶稣是有这么大的分别和张力的呢？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神学观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神学观的问题。
那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盼望。
其实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盼望，
他们在等候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预言要赐给他们的一位弥赛亚。
他们其实是等待一位圣经旧约已经、应许了他们的一位弥赛亚。
但是呢，在旧约当中关于这位弥赛亚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但是这位弥赛亚在旧约当中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那有的时候说这位弥赛亚是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是一位荣耀权柄审判的主。
有记载说他是、大有荣耀、有权柄的驾着云来到这个、降临这个地上。
那还有另外的经文却说这一位的弥赛亚没有加行美容，是一位很卑微的受苦的仆人。
但另外一段的经文却记载这位弥赛亚是、没有、吸引人的形象，是、
卑微的主、卑微的仆人，
卑微的、
卑微受苦的、仆人。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弥赛亚的形象。
所以在旧约当中弥赛亚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形象。
那一方面他是一个荣耀大有能力的主。
一方面他是大有荣耀的大有能力的主。
一方面他是一个卑微的受苦的仆人。
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卑微的受苦的仆人。
当然这种矛盾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很容易理解，
这个矛盾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心目中应该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两次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两次的要来到这个世界。
两千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位卑微受苦的仆人，
两千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卑微受苦的形象，
那么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乃是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来到这个世界施行审判，他要做王。
但是将来他会再回来的时候是大有荣耀大有能力是要审判的一个的全能者。
那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神学问题，
但这个的问题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所以对于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讲，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他们会更接受或者更盼望这位弥赛亚是哪一种形象的弥赛亚？
大家你认为他们更加希望这位尼赛亚是哪一种的形象的尼赛亚呢？
一定是那一位荣耀的大有能力的主，
一定是那位荣耀大有能力的主。
因为当时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因为当时以色列国家已经灭亡，
他们被罗马人占领欺压，
他们被罗马人欺压占领。
那么以色列人心里最大的盼望就是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他们独立的荣耀的以色列王国。
那以色列人当中心目中最希望的就是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恢复他们的荣耀。
那么什么样的一位弥赛亚能够成就他们这个梦想呢？
怎样的弥赛亚才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梦想？
一定是那一位荣耀的大有能力的弥赛亚，
一定是那位荣耀的大有能力的弥赛亚。
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记载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见到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件事情，
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时候，
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
那些的老百姓立刻就有一个反应，
你的老百姓立刻有个反应。
什么反应啊？
什么反应？
要强逼他做王，
要强逼他做王。
这就是他们认为，对，这就是弥赛亚，
他说这个就是尼赛亚形象。
那么他要做一个荣耀的王，
他要做一个荣耀的王，
他要带领着我们打败罗马人，
他要带领着我们打败罗马人，
恢复荣耀的以色列王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梦想，
恢复以色列梦王国的梦想。
那对于这些门徒来讲，
但对于这些门徒来讲，
这就是他们的神学观，
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学观，
这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盼望，
这个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盼望。
而他们心里所盼望的还绝不仅仅于此，
他们心所盼望的并不单单只是这样，
他们所盼望的不单单是恢复以色列王国的荣耀，
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单单恢复以色列王国的荣耀，
他们自己也要得荣耀，
他们自己也要得到荣耀。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你差不多可以说个个都叫做下里巴人，都是贩夫走卒。
大家要知道，就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一班的门徒，其实个个都是凡夫走卒。
除了后来的那个保罗是上层精英以外，其他的人其实都是很普通、很下层的老百姓。
除了后来的保罗之外，他是比较是上层社会的人物，其他呢都是下层社会的凡夫。
所以对于这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他们一辈子都不会跟荣耀这两个字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对这帮凡夫走卒，他们一生都不会与荣耀这两个字是有什么关系。
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之间时来运转，
但是一日突然时来运转，
广东话讲说发达了，
发达了，
那荣耀的弥赛亚居然看中了他们，
荣耀的尼赛亚居然看中了他们，
收他们做了弥赛亚的门徒，
收了他们做尼赛亚的门徒。
他们这一下子就飞上枝头做凤凰了，
他们一下飞上枝头做凤凰了。
那么有一天当这位弥赛亚得国的时候，
有一天当这位尼赛亚得国的时候，
他是国王，
他是国王，
他是至高的那一位的主宰，
他是至高的主宰。
那么所有的这些跟从他的门徒呢，
那这班跟从他的门徒呢，
个个都可以封侯拜相，
应该个个都可以封侯拜相，
可以达到他们人生荣耀的顶峰，
可以达到他人生荣耀的顶峰。
这就是他们心里所盼望的，
这个是他们心所盼望的。
所以他们个个都想坐在主的左边，坐在主的右边，
所以个个他们都想坐在神的右边，主的左边。
他们个个都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们个个都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过去所有受的委屈、被人的欺压、所受的白眼，都可以扬眉吐气。
咁佢哋可以将过去一直受到嘅压迫同埋困苦，都系吐气扬眉啦。
那这个就是门徒跟主之间的那个矛盾最深层次的、最根本的原因。
呢个就系门徒同埋主佢最根本嘅深层嘅。
所以有的神学家就解释说，为什么犹大要出卖主耶稣？
所以有啲神学家就解释点解犹大会出卖耶稣呢？
因为犹大太失望了。
因为犹大太过失望了。
这么软弱的一个耶稣，怎么能够成为那个荣耀的、带领我们复国的、也给我带来荣耀的主？
佢话呢位咁软弱嘅主，点可以成为嗰个带复国嘅荣耀嘅主呢？
那所以他就把他出卖了。
所以他将他出卖。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这些门徒不属灵。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这帮的门徒不属灵。
他们只是表现出了真实的人性而已。
他只不过将他的人性真实表现出来。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
广东话有没有这么讲的？
是不上下，
这么上下。所以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盼望达到人生的顶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走上人生的顶峰。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成功，追求荣耀。
我们一生追求成功，追求荣耀。
好像那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奥运会北京的口号是什么？你知道吗？
更高、更快、更强。
更高、更快、更强。
这是人性。
这个人性。
我们一生都是如此。
我们一生如此。
所以门徒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
所以门徒跟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一样。
他们只不过想要追求人生的顶峰。
他们只不过是想追求人生顶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想象一下，从小到现在我们的人生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大家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是怎样过来的呢？
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让我们好好读书。
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一直鼓励我们好好的读书。
那么好好读书，将来就能去读一个好大学。
好好的读书，将来就可以入一间好大学。
有好的学历，
有好的学历，
找一个好工作，
就找好工作，
找一个好对象，
找个好对象。
那么生一个好孩子，
生个好孩子，
哇，达到人生的顶峰。
达到人生顶峰，
然后让你的孩子好好读书，
以后就让你的孩子好好读书，
读一个好大学，
读个好大学，
拿一个好学历，
拿个好学历，
找一份好工作，
找份好工，
找一个好对象，
找个好对象，
生一个好孙子，
生个好孙，
让他好好读书，
让他好好的读书，
好好读大学，
好好的读大学，
拿个好学历，
拿个好学历，
找个好工作，
找个好工作，
找个好对象，
找好对象，
再生一个好孩子，
再生一个好孩子。
其实我们的盼望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的盼望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在追求这个通向更高、更快、更强的路，追求更好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是追求这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个好的生活。
可是人生的悲剧是什么？
但人生的悲剧是什么呢？
有一天，假如我们真的到达了人生的顶峰，
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到达到人生顶峰的时候，
我不得不很悲哀的告诉你，
我不得不很悲哀的告诉你，
这个是你人生的顶峰，
这个是你人生的顶峰。
但是这个也是你人生下坡路的开始。
但也都这个是你人生斜坡路的开始。
你什么时候达到人生的顶峰？
你什么时候达到人生顶峰？
你什么时候就开始走向衰败？
你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走向衰败。
走到结局尽头的时候，
走到尽头的时候，
就是一抔黄土，
就是一抔的黄土。
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世人所追求的人生轨迹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所追求的人生轨迹是什么？
低
低，
高
高，
低
低，
呱呱坠地一个小婴儿的时候是我们最低的时候，
呱呱坠地的是小婴孩最低的时候。
我们一生追求人生的成功、荣耀、高峰，
我们一生追求人生最高的成就和高峰。
当然当你到达的时候，
但当你到达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
我们就开始走下坡，
一直走向死亡，
一直走向死亡。
人生所有的荣耀成功都离我们而去，
人一世人的成功 成就都是离我们而去。
而人生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
但人生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
在我们这个上山下山的历程当中，
在我们的上山落山的历程当中，
可能随时都会掉到悬崖下面，让我们的人生就此终止。
我们随时都有机会是跌落悬崖当中，让我们的人生是随时的终
止，让我们所有的梦想全部成为泡影，
让我们所有的梦想都成泡影。
我今天早晨是按照吴牧师给我规定的时间，本来是应该准时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预备崇拜的。
今早我应该是按照吴牧师给我的指示呢，就是准时的来到教会同大家弟兄姊妹团聚。
但是当我开车离教会只剩了一两分钟就要到教会，过了那个路口我就到了教会的时候，
但是当我离教会还有一两分钟的路程的时候，
就在那边的那个路口，
就在前面那个路口，
我就不能够再走了，
我就行不动了，
因为有警车把那个整个的路口全部封了，
因为有警车在那里封住所有的路口。
我开过去一看，看到路中间有一辆车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完全被撞烂了。
我伸个头看看，就发觉在前面路中间有一车，有一架车有个严重的车祸。
那么我只能又回过头绕了一大圈，最后再绕回到教会来。
我只能够翻转头绕了个大圈，然后才来到教会。
当我在绕着一大圈的路上，我心里就在想，那个司机是活着还是死了呢？
在我一路在兜圈的时候，我就思想到那位的受伤的司机究竟他是生还是死呢？
我就在心里为他祷告，
我心里为他祷告，
求神救他，
求神救他，
救他肉体的生命，也救他的灵魂，
救他的肉体生命，也都救他的灵魂。
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明天和意外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到。
所以弟兄姊妹，明天的意外我们谁个都不知道是怎样。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
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
我们每一个人一代一代的都乐此不疲地追求这个更高更快更强，达到人生成功和荣耀的这条人生轨迹。
我们一代一代的是追，一直的追求更高更快 更强这个的人生轨迹。
但是其实这一种的追求，即使你得到了也是转瞬即逝，
但是这种的成就就算你得到了都是转瞬消失的。
人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
人不可以不面对一个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我们要面对死亡，
就是我们要面对死亡，
我们要面对虚空，
我们要面对虚空，
我们要面对突然而来的人祸，天灾人祸，
我们要面对突然而来的天灾人祸。
其实世上的荣耀我们一样都带不走，
其实世上的荣耀一样都带不走。
这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
好像传道书所说的
这个所罗门在他老年的时候，
所罗门在他老年的时候
写作了传道书，
写了传道书。
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
你们弟兄姊妹知道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说虚空，
我知道你一定会说虚空。
通常牧师问你问题的时候都是圈套，
其实牧师通常问你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圈套。
传道书的主题绝对不是虚空，
传道书的主题绝对不是虚空。
虽然他从头到尾都在讲虚空，
虽然他从头到尾一直是讲虚空，
但是所罗门真正要对我们讲的却不是虚空。
但其实所罗门王要对我们所讲的却并非是虚空。
传道书一共十二章，
传道书一共是十二章，
第一章到十一章全是虚空，
第一章到十一章都全部是讲虚空。
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尊荣智慧什么都是虚空，
所有荣华富贵智慧都完全的是虚空。
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
但到最后一章的时候，
保罗说人生只有一件事不虚空，
但是作者讲人生只有一件事的不是虚空。
你当趁着你年幼的时候认识造你的主，
你应该趁着你年轻的时候认识做你的主。
人要谨守他的诫命，人要敬畏神，因为这是人的本分。
人要谨守他的岗位，敬畏那位做你的主。
那所以其实传道书真的是一卷非常高超的传道的书信。
其实传道书是一个很高超的传道的书信，
这是一篇布道的讲章，
是一个布道的讲章。
所罗门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一切，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
所罗门说，所有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
你尽管去追求，
你尽管去追求，
你即使把世界万有都得着了，我告诉你，那也是虚空。
你就算可以将世界万有都得着，但那里都依然是虚空。
但是人生只有一件事情不虚空，
但是人生有一件的事情是绝对不虚空，
就是认识神，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
就是认识神，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
人如果不行神所喜悦的路，人一生的路都是虚空，
人不行神可喜悦的路，一生都是虚空。
这才是传道书真正的主题，
这个才是传道书真正的主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门徒他们所盼望的和我们所盼望的，常常都是那条虚空的人要走的轨迹。
所以弟兄姊妹，门徒所盼望的路和我们通常弟兄姊妹所盼望的路，都其实是那个虚空的轨迹。
但是耶稣基督所走的却不是这样的一条轨迹，
但耶稣基督所行的并不是那条这样的轨迹。
腓立比书第二章对我们说，
腓立比书第二章是这样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人的样式，
取了人的样式，
成了奴仆的样式，
成了奴仆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全心顺服，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
要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名无不屈膝，
使荣耀归于父神，
是荣耀归于父神。
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生命的轨迹与人所走的生命轨迹刚好是相反的。
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俾我哋听，人耶稣基督嘅行嘅轨迹同我哋人嘅行所行嘅轨迹系完全相反。
那人的轨迹是低高低，
人嘅轨迹系低高低，
耶稣基督的轨迹是高低高，
耶稣基督所行嘅轨迹却系低高。
他本来就在至高之处，
他本来就在至高之处，
他在天上是至高的上帝，
他在天上是至高的上帝，
但他虚己，
但他虚己，
放下了这一切，
放下这一切，
道成了肉身，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肮脏卑微黑暗的世界，
来到这个卑微肮脏的世界，
成了一个人的样式，
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好像一个奴仆一样，
好像个奴仆一样，
服侍我们，
服侍我们，
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
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
受了人世间最大的羞辱，最大的痛苦，
受了人世间最大的羞辱痛苦。
但是十字架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终点，
但十字架并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终点，
不是 the end， 是终点中间的那个点，
不是终点，是中间那个点。
耶稣基督经过了十字架以后，
耶稣基督经过十字架之后，
经过了那个最低最黑暗最卑微的那个痛苦以后，
经过那个最低最卑微最痛苦的境况之
后，他复活，
他得复活，
他高升，
他高升，
他回到天上，
他回到天上，
坐在父神的右边，
坐在父神的右边，
得了至高的名，
得到至高的名，
得了至高的荣耀，
得至高的荣耀，
万膝要向他跪拜，
万膝要向他跪拜，
万口要向他称颂，
万口要向他称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轨迹。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轨迹，
高
高
低
低低
高
高。
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对他的门徒讲了这么一番话，
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他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被门徒讲了这番的说话。
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主耶稣在告诉门徒说，这就是我的生命之路，
他就讲给门徒听，他说这个就是我人生之路，
降卑
降卑，
服侍
服侍，
舍命
舍命。
其实主耶稣在对门徒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其实主耶稣讲给门徒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们跟了我三年半，
你跟了我三年半，
为什么你们所追求的跟世上的人所追求的仍然是一样的呢？
为什么你们所追求的跟世上人所追求的是完全一样的呢？
你们要做首，你们要做王，你们要争大，
你们要做王，作首，作争大，
你们要高高在上，
你们要高高在上，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条路的终点是死亡吗？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条路的终点是死亡吗？
为什么你们不能够像我一样？
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跟我一样？
不要追求那个人生的高峰，
不要追求人生的高峰，
乃是降卑，
乃是降卑，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在人的当中谦谦卑卑的服侍，
在人的当中谦谦卑卑的服侍，
将生命全然的摆上，
将生命完全的摆上，
你们所受的一切的屈辱啊，这个劳苦卑微，都将来可以让你们在天上得荣耀。
你们所受的一切的屈辱卑微痛苦，将来让你们在天上都得荣耀。
基督徒不是永远的这么卑微去服侍的，
基督徒不是永远都是这么卑微去服侍，
基督徒不是永远的背着十字架去忍受那个苦难的，
基督徒不是永远的担着十字架来到去受个苦难。
我们人生的终点是在天上，
我们人生的终点在天上，
是在高处，
在高处，
是在天上领受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公义冠冕，
是在天上得着那个神已经应许了我们的荣耀冠冕。
所以在主耶稣最后的那个时刻，
所以在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刻，
他才会给门徒洗脚，
他最后才跟门徒洗脚，
他其实就是要把门徒那个要睁大的心改变过来，让他们谦卑的去服侍人。
他就是想将门徒那个睁大的心改变过来，是去服侍人。
当我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在伊甸园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
人是怎么犯罪的？
人是怎么犯罪的呢？
是因为那条蛇在树上对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像神一样有智慧。
在伊甸园，在树上的那个蛇对女人说，你吃了树上的果子就可以跟神一样，
所以那个女人就吃了，
所以个女人就吃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性里面有一样非常大的软弱或者是败坏，
所以人的 性格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败坏，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人要想像神一样，
人想跟神一样，
但是那个想像神一样的人却堕落了，
但是人想跟神一样的人却堕落了，
那个本来就是神的神却做了人，
本来是神的神却做了人，
他降卑，
他降卑，
要把堕落的人救出来，
要将堕落的人救出来。
人想做神，
人想做神，
而神却要做人，
但神却做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人的一生是被我们心里的欲望所驱使的，
因为人的一生是被我们的欲望所驱使的，
人的一生是为了满足自己里面的私欲，
人的一生是要满足自己里面的私欲。
但是耶稣基督的一生是被爱所驱使的，
但耶稣基督的一生却是被爱所驱使的。
他之所以道成肉身，之所以降卑，之所以舍命，是因为爱我们。
他之所以降世卑微，是因为爱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并不是反对基督徒成功，拥有很高的地位，或者拥有很多钱财。
弟兄姊妹，我不是反对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士，有很多的钱财。
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追求这些，
最重要的却是你为什么来到追求这一切。
你为什么追求权力？你为什么追求金钱？
你为什么要追求权力金钱呢？
你为什么追求人生的成功？
你为什么要去 追求人生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你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你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你是好像门徒一样为着满足自己里面的欲望而追求世界吗？
你是好像门徒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来到去追求世界吗？
那么你走错了路，
那你就走错了路。
那你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你走的是宽大的路，你进的是宽大的门。
你就会好像耶稣基督讲的话，你走那条是宽大的路，是宽大的门，
或者你追求这一切是因为爱的缘故，
或者你追求这一切是为了爱的缘故，
为着爱神，为着爱人，
为了爱神爱人，
为着能够荣耀神，也为了能够让人得益处，
是为了要荣耀神让人有得益处。
所以你表面上拥有什么并不重要，
所以你表面上拥有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心里面到底为着什么去看重这一切。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你心里面为着什么的原因来到追求
这一切。你是被你的欲望所驱使，还是被你的爱所驱使？
你是被欲望所驱使，抑或是被爱所驱使呢？
你所走的人生轨迹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你的人生轨迹到底是一条什么的路？
今天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
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还会加另外一个词。
通常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会称他有另外一个字，
我们叫做悔改信主，对不对弟兄姊妹？
我们通常会说是悔改信主。
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什么叫悔改？
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悔改？
悔改真正圣经里的含义是换一条路。
悔改真正的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就是换一条路。
那的意思是说，本来我走在这条犯罪的世界的路上，
他说本来我是走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之路，
但是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不再走这条路，我换一条路。
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就不再走这条路，我换一条路。
我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改变了我人生轨迹。
那这个就特别，比如说在以西结书当中讲的非常清楚，
在以西结书特别的交代清楚，
上帝借着以西结对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说，
上帝藉着以西结对那些犯罪的人，
你们要离弃你们犯罪的路，
你要离弃你犯罪的路，
你要离开你们罪恶的路，
你要离开你罪恶的路，
你们要归向耶和华，
归向耶和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所看到的这个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
所以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所谓已经悔改信主的基督徒，
就是说我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所谓的悔改信主的基督徒，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人生的轨迹，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的人生轨迹。
他信主以前走在什么路上，信主以后还走在同样的路上。
他信主之前走在哪条的路上，他信了主之后依然走回同样的路。
信主以前他是追求世界，追求名利，追求成功，信主以后他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
他信主之前追求世界的荣耀、钱财、权力，但是信了主之后他依然所追求的是一样。
那你说他信主不信主有什么不同呢？
那你说他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分别不同？
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信主以前，
信主以前
我靠着自己抓世界，
他说我靠着主，是不是靠着自己找住世界？
感谢主，我现在信主了，
感谢主，我现在信了主了，
耶稣与我同在，
耶稣基督与我同在，
所以我靠着耶稣抓世界，
所以我靠着耶稣来到抓
我更容易成就我的梦想，
我更加容易的
我赚更多的钱，
我更加赚多，
耶稣保守我，让我心想事成，
让我心想事成。
所以弟兄姊妹，那条路从来没改过。
弟兄姊妹，那条路他完全的没改过。
我们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其实走的是同一条路，
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
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一大群从来都没有真正悔改的基督徒，
所以教会当中有一大群的人其实是没有悔改的基督徒。
我们从来都没走上那条小路，
我们从来的没有走上那条小路，
我们要进的也不是窄门，
我们入的也都不是窄门，
我们走的是宽大的世人所必走的路，
我们走那条是世人必走的宽大之路，
我们要进的也是和世人一样那个灭亡的宽大的门，
我们入的也都是那个宽大灭亡之门。
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改变，
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改变，
我们人生的追求没改变，
我们人生的追求没改变，
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
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
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成过我们的心里面的，
我们人生的中心还是世界，
而我们人生的中心依然是世界，
还是我的荣耀，我的成功，
是我的 成功，我的荣耀。
我们从来没想过我的生命可以容神一人，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的成功可以容神一人，
我们只想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自己得荣耀，
我只是思想着自己的成就可以让自己得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盼望我今天这堂道不是来骂人的，
盼望我今天这堂的道不是拿来骂人的，
只是提醒弟兄姊妹，
只是提醒大家弟兄姊妹
要小心我们走的是哪一条人生的轨迹，
要小心我们走的是哪一条的人生轨迹。
世界上所有的人所走的是同样的一条路，
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走的都同样是一条的
低高低
低高低。
当你也走这条路的时候，
当你走也都走这条路的时候，
当你把所有人生的追求都是为着满足自己里面的欲望的时候，
当你为了人一世人生的成就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的时候，
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样的一条人生轨迹的终点是灭亡。
我只能够告诉你，你这样走这条的人生轨迹是步向灭亡。
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
他人生的追求一定不同，
他人生的追求一定不同，
他的生命一定改变，
他的生命一定改变，
主应该成为他生命的中心，
主应该成为他生命
的中心。人生一切的追求都是为着荣耀神，也是为了服侍别人，造就别人。
一切的追求都是为了荣耀神，服侍别人，荣耀别人。
我们可能会背着十字架走苦路，
我们可能背着十字架走苦路，
我们可能会为主付代价，
我们可能会为主付代价，
我们可能一生要面对许多的屈辱、伤心、劳苦，
我们可能一生面对很多的屈辱、伤心、苦恼。
但是人生苦路这些低谷走过了以后，
但是人生苦路这些低谷走过之后，
神必将我们升高，
神将必将我们升高，
我们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荣耀，
我们必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荣耀。
好像保罗在他人生的终点所说的那句话，
好像保罗在他人生终点所说的话，
他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他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该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
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现在他要去领受神应许要给他的公义冠冕了，
现在他要去走得着神要为他所预备的冠冕。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若是我们一生都是为自己而活，
如果我们一生都是为自己而活，
如果我们一生都是为了满足我们里面的欲望，
如果我们一生都是为了满足里面的欲望，
如果我们一生都是追求名利、追求世界，
如果我们一生都是追求世界名利，
那么将来我们要如何去见主呢？
我们将来如何去见主？
等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等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我和我太太其实两个人都是在这条路走过来的。
我们两个人之前都是非常贪爱世界的人。
我们两个都是很爱世界的人。
我们两个人都曾经把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用来赚取世上的金钱、名利和地位。
我们曾经用我们所有的精力去赚取世界的名利、地位。
直到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直至到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认识了、经历了、遇见了那位荣耀的、伟大的耶稣。
我们经历遇见那位伟大的耶稣，
我们就立定心志，一生为他而活。
我们立定心志，一生为他而活。
我们就奉献了自己来传道。
我们就奉献自己传道。
我太太以前在国内最后做的一个工作是律师。
我太太在国内最后的工作是律师。
其实他出国的时候，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对他是有期望的。
所以当他出国的时候，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曾经对他是很大的期望。
因为他的能力真的很强。
他的能力很强。
那么那个主任就很看好他。
他的主任很看好他。
那么本来是想让他到国外学一个涉外法。
其实想派他出国外去学一个学外法。
涉外法。就是涉外法。就是。
涉外法。
就是跟。可以跟外国人打交道的那个法律方面的业务，
可以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法律上的学。
那么他学完之后就回国跟那个主任做 partner。
他学完之后，他可以回去国内同那个主任做 partner。
那么他就负责涉外法，主任就负责国内的法律。
他们就可以一起的对外对内都有一个好的负责。
那么他们要把这个事务所做大，赚更多的钱。
他们想将这棵树做大。赚更多的钱，
事务所，
事务所做大，赚多啲钱
啊。那么结果没有想到，他出了国以后就信了主。
但是没想到他出了国之后他信了主，
信了主不算，他还奉献去要传道，
不单止信了主，他还要奉献为主而活。
所以当时他就面对着两个选择，
他当时面对一个两个选择，
要么去读法律，要么去读神学。
他要就读法律，要就要读神学。
最后他选择了读神学，
最后他决定了读神学。
结果读了四年神学之后，
最后读了四年神学之后，
他就毕业，他就回国，
他就毕业回国。
那么那个主任就请他吃饭，
主任就请他吃饭。
那结果在饭桌上主任说了一段话，
在饭桌上面主任讲了一段的说话，
他说你知不知道这四年你不跟我在一起干我赚了多少钱。
他说你四年内你不跟我一起的赚了多少钱，你知不知？
这个已经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了，
是十几二十年二十年前的事。
他说我赚了四千万，
他说 我赚到四千万，
四年赚了四千万。
他说四年内我赚四千万。
他说如果你不是那么傻傻的要去什么做基督徒传道，你跟我一起干，他说你四年最少赚两千万。
他说如果你不是那么傻傻的去读神学的话，你跟我一起这四年你最少都赚二千万。
结果这个两千万这个数字一出来，我太太那个脑子轰一下就大了。
我太太听到这个二千万之后，突然间脑子就好像爆炸一样，
他就跟神祷告，
他就跟神祷告，
他说神啊你咋就这么心急呢。
他说神啊为什么你这么心急，
你怎么这么就急着呼召我呢。
他说为什么你要这么急着来呼召
我，你给我多给我四年的时间，
如果你多给四年时间我，
让我赚到这两千万，
让我赚到这二千万，
我再来服侍你，
我才再来服侍你。
那个时候我也不需要教会给我发薪水，
那时候我就不需要教会来到给薪水，
我还可以奉献给教会，
我还可以奉献给教会，
我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我更加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多好，
多好啊。
我辛苦努力了这么多年要结果的时候，你把这果子给我拿走了，
我要辛苦这么多年要结果的时候，你将我的果子拿走。
结果在祷告当中神就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但是在祷告当中神跟他讲了一句话，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神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舍弃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上帝就对他说，孩子，我如果给你这两千万，
他说孩子，如果我给你两千万，
你一生都不会真正依靠我了，
你一生都不会真正的依靠我，
你只会依靠你的钱财，
你只会依靠你的钱财，
你来跟从我吧，
你来跟从我吧。
结果我的太太就把这句经文告诉了他的主任，
我太太就将这句经文讲给主任听，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他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上充满着无数的试探和引诱，
这个世界充满着无数的试探和引诱，
我们身边的人都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身边的人都是追求更快更高更远，
我们身边的人都在追求两百万两千万两个亿，
我们身边每个人都在追求两百万两千万两亿，
好像中国的首富一样，先拿一个亿定个小目标先赚一个亿，
好像中国的首富那些富人一样，先作一个小小的目标拿一个亿。
但是假如我们被他们引诱，
但假如我们被他引诱，
假如我们也在这个世界的洪流中走那条低高低的路，
假如我们在人生洪流当中依然走着那条低高低的路，
我们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会失丧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永远在激励我们，
耶稣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的爱是永远激励我们，
他本来就在至高之处，
他永远他本来在至高之处，
他是至高的上帝，
他是至高的上帝，
他拥有一切的尊荣，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
他有千山的羊万世的牛都是属于他的，
可是耶稣基督却放弃了这一切，
但耶稣基督却放弃这一切，
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
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生是被欲望驱使，
我们的一生是被欲望驱使，
还是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所驱使，
亦或是被十字架的爱所驱使的呢？
我们一生是追求自己的荣耀，
我们一生是追求自己的荣耀，
还是追求荣耀上帝造就别人呢？
是，亦或是去追求荣耀的上帝造就别人呢？
我们永远面对着这个选择，
我们永远都会面对这个选择。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
这个两条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亲爱的主，我求主你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
因为我们实在软弱，
我们落在一个世俗的世代当中，
我们落在世俗的世代当中，
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
物欲横流的世代。
求你救我们，
求你救我们，
求你破碎，求你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
求你破碎，求你对付我们里面的破碎，
除去我们里面的贪婪，
除去我们里面的贪婪。
主啊，求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主啊，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
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
也为着别人的益处而活，
亦都为着别人的益处而活。
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求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你得荣耀，
使你得荣耀，
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知道有一天在你那里我们必有奖赏，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你那里必有奖赏。
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